所以这是句句是佛知佛见呐、啊，佛知佛见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啊，念念放般若光明，啊，这个般若是自性般若，啊，也就是念念呢都是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所以念佛号就是念实相。这四种念佛可以说达到了极处了。念佛的人虽然很多，那个念佛真正有什么好处他说不出来啊，什么样的功德他也说不出来啊。那么要想把这个无上的法门来推广，当然就不容易了啊，所以一定呢要认识他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。佛的人虽然很多，那个念佛真正有什么好处他说不出来啊，什么样的功德他也说不出来啊。那么要想把这个无上的法门来推广，当然就不容易了啊，所以一定呢要认识他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啊！我不但是劝勉我们自己同修，我现在在外国的时候劝外国人呢要熟读无量寿经啊，我也劝他们要背啊。我们现在有英文翻译的净土四经啊，最近我们印了20000册，专门供养外国人，希望外国人把这个经呢每一天念一遍，都把它念背了啊，意思不懂没关系不大，先把它背起来，每一天一定要念一遍，念这个就是修戒修定修慧啊，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。因为你不念经你就会胡思乱想嘛，啊，念经了就不胡思乱想了，啊，胡思乱想就是造业，啊，常常念经啊，我们的妄想就少了，啊，妄想少了，心就清净了，心清净了，智慧就增长。所以这个念经好处非常之多啊，好处多。说小本有一心不乱之文，经本不允一心不乱，而专主一向专念的是俗宗更为明确，更其众生根基迷信慈尊恩德。小本是阿弥陀经啊，阿弥陀经在我们中国有2次翻译，我们现在流通的本子大家读诵的是东晋时候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，那么也就是姚琴的时代啊，南北朝那个时代。第二次的译本呢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罗什的译本呢是译译啊，没有按照梵文的文法把它的大意翻出来，所以很得中国人的欢迎，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文章啊，就像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一样啊，不是从外国文翻出来，读起来的时候好像总是不太顺口一样啊，所以受到中国人广大的欢迎。那么它意义里面呢有一心不乱这个句子，在从前人 念这个经呢，没有多大问题。现代人念这个经文呢，确实有问题。啊，在我们台湾呢，我还没有遇到提出问题，我在美国遇到。啊，遇到同修们呢，念这个弥陀经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害怕了。不是你怕什么呢？他说我做不到啊，那做不到，那我就不能成就啊，那这个法门我不是白修了啊？所以读到这一句经文呢，恐惧，这是我在外国遇到的啊。但是一心不乱这个句子，在梵文原文经典里面确实没有，啊，这是罗什大师意义的，啊，原文的经典里面是讲一心细念，啊，一心细念的，那我们真的就放心了，啊，所以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的，他是这个照着原文呢直译的。质疑，当那个句子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很不顺，可是它的那个原文呢可是保存得很完整啊。它的原文是一心细念，那我们看一心细念呢我们就放心了啊。细念什么？就挂念嘛，牵挂嘛，什么都不要牵挂，你一天到晚就牵挂阿弥陀佛这就行了。这比一心不乱呢，实在讲是容易多了。一心不乱确实不容易做到，啊，一心息念呢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，啊。你们想一想，我们这个自己，啊，一天到晚呢最牵挂的是什么？我们把那个牵挂的换一换，换成阿弥陀佛就成功了。这真是方便的，啊，但是罗什大师翻的呢并没错，啊，如果有错误，诸位想想玄奘大师当年到印度去目的何在，啊，他就是怀疑，啊，古人翻的这个经典可能有错误，他亲自到印度去直接接触梵文经典，去学梵文经典，啊，那么学了17年回来，对于古大德所翻的经典他没有加一个字的评语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玄奘大师对于过去人所翻的经典完全承认了，经典里面没有错误啊，尤其是阿弥陀经，他虽然也翻译了，他的学生有窥基大师，啊，窥基是我们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开山祖师，啊，是玄奘大师得意的弟子，啊，玄奘大师的传人，他给《阿弥陀经》做了一个注解，还选用罗什的本子，没有用老师的本子。这给我们后人很大的启示，尤其是现代人。啊，现代人私心太重，啊，玄奘的弟子要注《弥陀经》不悬在老师的一本，悬在前人的一本。玄奘大师没有说这个学生背师叛道，没说他，哎，他这样做法也没有觉得我对不起老师。由此可知啊，古人呢，啊，这个心目当中啊，真的是依法不依人啊，他是理智而不是感情的，啊， 庄思跟十思乙的本子一样好，一样好啊，人家的本子已经普遍流通了，所以老师虽然跟他的本子一样好，没有流通的必要，人家已经流通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古德确实没有明文立养，没有这个概念。一心一意，这是帮助一切众生。啊，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啊！一心一意推广佛法的教学。佛法，这个我们同学很多都知道。佛法是教育，佛法变成宗教，是清朝中叶以后的事情。啊，变成宗教就很不幸了。这个教学真正的目的就丧失掉了，宗教达不到佛法真实的目标。那么这是我们要知道的，尤其现在这个社会，在中国在外国，佛法除了大多数变成宗教之外，还有变成学术的，还有变成邪教的，专门拿着这个佛教啊去欺骗一些众生，那就是邪教了，那是害人的，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幸的。我们要学传统的佛法，佛陀的教育，这个是一定要认识清楚。那么为什么说罗什大师已经没错呢？诸位要知道，修净土的目的有两个，在现前是修清净心，清净心里面刚才说过了，智慧增长，福德增长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有智慧有福德之人，我们求的是这个目标。那么将来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两个阶段的目标，用一个方法能够得到。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这是阿弥陀佛来接引。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我们也找不到，说西方那个范围太大了，我们决定找不到，是阿弥陀佛来带我们一起去，这就方便了，他来带我们去的时候，佛光照住的时候啊，使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就提升了一倍，所以这一心不乱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虽然释迦牟尼佛讲的经文上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罗什讲的也不是假话，也不是假话，所以玄奘大师并没有指责他，这个要知道，那么经本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的经文很清楚很明白，它上面是讲的是一向专念，专注，主是主张，专门主张一向专念，它不是讲一心不乱，所以这种修行的方针呢，那就格外的清楚，格外的明显，使我们度了之后不会产生怀疑。 根起众生根基啊，格外的切记啊，弥显慈尊恩德。这个慈尊是指阿弥陀佛跟这个释迦牟尼佛。弥陀无尽大悲甚愿，方便至极，利用难思，凡圣其寿，立顿俱辟，但能发心专念，习得度脱，如是方称如来本怀，才是究竟方便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这讲经300余会呀、说到究竟方便呢，只有这一部经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跟《阿弥陀经》是属于同部啊，所以称为啊大本小本。这个两本经呢，是一切经当中的究竟方便。就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第一句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大慈大悲殊胜的宏愿啊。这个愿文在经文里面第6章48愿，48愿当中第19愿是发菩提心。18愿就是一向专念啊，所以圣念必生啊，这是方便到了基础了啊。在84000法门啊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啊，又说无量无边法门，这么多的法门里面，要讲到最方便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这是最方便的法门，所以说方便之极，到了极处，再没有比这个更方便了啊，利用难思。力是它的力量，它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，没有法子能够想象得到啊。凡圣其寿啊，凡是讲6道凡夫，下至地狱众生；圣是讲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。上至等觉菩萨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包括进啊。立顿是讲根性，立根的人聪明有智慧，顿根的人智慧比较差一点，比较愚痴一点啊。这个法门通通可以学啊，无论什么样的根性啊，只要你能够发心专念啊，你能够相信这个法门，你能够接受这个法门，依照这个法门的理论方法来修学，习得度脱啊。这个度脱是讲成佛，你必定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，是圆满成就佛道，说如是方称如来本怀啊。这个如来就是指的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的愿望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能够成佛，跟他一样啊。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引申来说，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 因为每一尊佛他的心愿呢，都是希望看到众生快快成佛。快快成佛只有这一个法门，其余法门你修学不一定这一生能有成就，唯独这个法门是决定成就啊，所以他说才是就近方便，就近就是这个法门呢必定能成佛，这个叫就近。方便呢就是它最容易啊，无论什么人呢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修学啊。我们看其他经典啊，像这个华严法华，这个大家知道，这是一乘了义经典，是究竟，但是不是一般人都能学的，那就不方便了。啊，像楞严经，教光大师所讲的舍实用根，楞严经的理论好啊，境界很高啊，啊，谁会舍实用根呢？啊，我学佛39年了，我没有看到一个啊，所以他虽然是就近啊，他不方便呐。啊，那么我们再看看一般方等以下的经，有方便的，有方便的，他不就近啊，像十善业道经啊，像八大人觉经，这个很方便的，尤其像阿含经。啊，是很方便，很容易懂，很容易修学，但是成不了佛。啊，所以他不究竟。啊，方便则不究竟，究竟就不方便。如果说究竟又方便呢，给诸位说，查遍大藏经啊，就这么一部，就是这一部经啊，是方便又究竟。啊，所以称为究竟方便，注意晓得这四个字很重啊，分量非常之重啊。啊，究竟方便这个标准的话，一切经里头只有这一步啊。那除这一步之外，你决定找不到第二步。我们再看下面呢，第五大段。所辟根基啊，这个念这个破音字啊，破音跟我们现在挑手边的那个辟是一个音，也是一个意思啊。苏超云：前三非气，为无信者、无愿者、无行者，凡事皆气。那么这一颗啊。就这一段给我们讲什么呢？前面这一段呢，是给我们介绍这一部经的方便作用。现在这一段呢，要给我们说明，这个法门既然这样殊胜，究竟方便，要什么条件呢，才可以修学呢？现在我们就来谈条件啊，哪些人可以修学这个法门，哪些人不能修学这个法门啊。苏超是莲池大师所说的啊，他老人家讲说前三非气啊，气是根气，不是这个法门的根气。哪三种呢？第一个是你不相信嘛，那有什么法子？这个法门虽然很好，究竟方便，你不相信啊，所以你不能成就。第二个是你不愿意学，那也好，你就是这么信了，我不想学它啊，那么这个法门对你也没有处啊。第三种呢，你不肯依照这个法门去修行。 你就想，我也很想，我也很想啊，得到这个健康长寿，啊，我也很想得到快乐，啊，得到智慧福德，那你不肯照这个方法去做，你是得不到的。啊，这一点诸位啊，一定要晓得。那么除这三种之外，啊，那就是你能信，你能愿，能行，那通通是这个法门所摄受的，啊，没有一个不能修学。底下呢有一个简单的解释，这个解释很重要。信，为信生佛不二，是信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众生念佛，定得往生，究竟成佛。这个信要这样信才行啊，不是说，哦，我教你念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，你就来相信，好，我信了，这个信没有用处的。啊，将来再遇到一个法师说，我这个法门比你这个法门还好，好，你信心又动摇了，就跟他去学去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常常看见的。啊，这不叫信啊，你没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。啊，那个信啊，就是我们常讲叫迷信，那迷信不能起作用的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信不是迷信，啊，所以讲是正信，正信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。啊，你对这个理论真正通达明了，这叫正信。啊，如果把这个理论在我生活当中啊去做，去实验，实验得到了真正证明，那就不叫正信了，叫真信，就又更进了一步了。啊，那个信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自己经过实验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这是真信。所以我说的说得很不客气啊。我们自古以来看中国的道统，啊，从前古时候，啊，这个政府的一些官员是学而优则仕，学而优则仕，啊，读书人、明理的人来管理政治的事务。那么西洋人这是功利主义啊，啊，所以推行那个民主制度啊，民主制度要有钱竞选的，读书人没有钱的，啊，所以这一变成民主的时候啊，读书人永远不要替社会做事，纵然明理也没有机会出来替老百姓服务，啊，只有什么有钱的人他才可以出来来干政的，来做事情了，啊，所以商而优则仕，是经商的赚了钱才可以去竞选做官嘛，啊，我这次到南部去这个讲经啊，听说有很多是黑社会的人出来竞选都当选了，哦呦，那这个可怕了，黑而优则仕。这个共产党看在眼睛里面，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当作民主制度实验室，实验几年之后这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民主啊，我们今天是在做实验的，实验这个制度到底是成功是失败啊，的确这个实验呢 带给我们是负面的效果。啊，你看这个我们政府的官员，啊，政府的首长，啊，在国会里面，啊，被这个议员，啊，有意的侮辱。啊，那么现在大众传播工具这样的发达，这个画面立刻播映到全世界。你们想想看，我们台湾老百姓，你们凭良心讲，谁瞧得起政府的什么行政院长、这个部长？你们瞧得起瞧不起？我就问过很多人，他们摇摇头，瞧不起。那为什么呢？被人家那侮辱了个样子，还瞧得起他？我们老百姓瞧不起政府首长，外国人能瞧得起我们中国政府吗？所以我们的护照拿出去一文不值啊！今天还好台湾还有一点钱，人家看在你钱的份上啊。如果台湾没有钱的话的时候，这一张护照走到哪里都行不通啊！啊，谁糟蹋了自己呢？我们自己糟蹋自己啊！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吃香？日本老百姓对他们官员恭敬有礼貌啊，尊敬啊，这是我们自己毁掉自己啊，这是民主制度的下场啊。所以将来共产党很有理由跟全国老百姓宣布，我们不要民主。你们看看台湾啊，我们台湾，我听说台湾这个画面的时候，这个新闻在大陆上广播，通通他们都播出来啊。台湾好的一面他们不播，这打架的闹事的他们常常播。你们看看台湾这个样子啊，你们还要民主吗？大家看到这个现象，不要民主了啊，还是拥护他一党专政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在做实验，他的实验室啊，如果台湾真的内乱了，共产党用武力来解放台湾呢，就非常可能啊。不要是掉以轻心，我觉得这个成分很大。当然佛法里面常讲的共业里面有别业啊，我们知道时局非常的不稳定啊，要认真的念佛啊。李老师往生之前告诉学生说，现在世界已经乱了，佛菩萨神仙来了也救不了，只有一条生路啊，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是他最后的遗教啊，劝我们认真念佛求生净土啊。所以以这个信心呢，要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，要深信生佛不好啊。那么这个诸位必须要熟读无量寿经，你才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啊。一切众生跟佛跟菩萨是平等的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。佛这一个字的意义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大觉啊。圆满的智觉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自信，就是自己的真心啊，不是别的东西啊。所以佛法的修学就是要把清净心修出来啊，把我们清净心上的一些障碍、一些污染，把它去掉而已啊。众生跟佛的差别 不是在心相上的差别，啊，只是我们的心地上现在有污染。佛菩萨心是清净的，啊，现在大家都能够意识到，环境污染严重，但是不晓得心理的污染、精神的污染比环境污染还要重。啊，环境污染足以能够毁灭这个世界，人心的污染会毁灭大千世界。啊，今天这个心理污染、精神污染啊，还没有人觉悟到，啊，还没觉察得到。啊，这个是治本呐。啊，那么佛法就是叫我们净化身心。把心地的污染清除，恢复到清净心。啊，清净心就是佛心，清净心就是作佛。就是众生念佛，念佛就是念清净心。啊，念经典也是如此。啊，把我们的妄想，把我们的执着念掉。恢复自信清净心，啊，所以定得往生呢，就近成佛。啊，这是这个法门无比殊胜之处。啊，这是解释信。啊，所以你信如果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，这个信心决定不动摇，这个信心是清净的。愿为厌离娑婆，现目极乐，如此一母必于往生。尤其是我们生在现代这个时代，这个社会，啊，这个时代，无论你是贵贱贫富，我相信你都深深感觉到生在这个世间痛苦。啊，穷人有穷人的苦处，富人有富人的苦处，没有不苦的。啊，贵为总统他也有他的苦处。啊，贱为乞丐他也有他的苦处。没有一个不苦啊！啊，如何离开痛苦？这就要靠佛法的修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愿离娑婆，娑婆是代表疾苦。啊，羡慕极乐。啊，我们要离苦得乐。啊，所以我在国外，啊，我教外国人，啊，我教他念阿弥陀佛，他问我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，啊，我告诉他阿弥陀佛是长寿的意思，啊，他喜欢长寿，念阿弥陀佛的人都长寿，念阿弥陀佛的人都快乐，都快乐的意思。阿弥陀佛是心清净，身清净，啊，身心清净啊，自然就快乐，自然就长寿吧。啊，他们听了很容易接受，啊，尤其他看看我这个样子，啊，他就会学佛了。啊，你看我很快乐，啊，我65岁了，他一看到，啊，65岁，他吓一跳。在外国65岁是老人呢，很多地方的时候优待老人都不要买票的，可是我去的时候会得拿护照给他看，因为他不相信我65岁。啊，很多优待老人的地方我只好拿身份证给他看。啊，他说证据上我可以做证据，这是好证据啊。 啊，所以，那么这个快乐、长寿、健康从哪里来的？心清净，心理健康啊，心理健康，身体当然就健康啊。所以心地清净，百病不生呐、啊，不害病呐、啊。不但不害病，我常说了，不死啊，这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啊！你问我会不会死，我会告诉你，我决定不死，这真的事实啊，不会生病，不会死啊！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，他们给我买了个什么医药保险的，我说那个捐了给别人做医药费用，我说我决定不要啊。我要什么医药保险呢？不用，不需要啊。所以诸位要懂得啊，这个身体真正健康、长寿、快乐，是修清净心。用什么方法修清净心呢？用念无量寿经的方法，念阿弥陀佛的方法啊。这个决定不是迷信啊，你念这个心要恳切，如此一目。必于往生，所以往生是决定靠得住的，不要怀疑啊，决定靠得住啊。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实在讲就跟现在移民一样啊，哎，我们从我们这个世界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啊，这才真正安稳。行为从愿起行，一向专念无有间断，这个行里面就是不间断不夹杂。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说以上三次号为资粮啊。这个资粮是比喻古时候出外去旅行总要带一点钱，钱就是资啊，还得要带一点干粮啊。现在的不需要了啊，现在这个旅馆饭店很多啊，古时候是很少的，所以自己要带粮食啊，要带一点旅费。那么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三个资粮、三个条件，幸运行善缺一不可啊。这三个条件呢一定要具足，少一个都不行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那明天呢我到美国去，后天我在旧金山也讲这部经，我在旧金山讲了一半回来，现在再去跟他讲下半段，讲下面一半。那么实在讲呢，是以我们自己讲堂啊讲的特别的详细啊，因为在外国总是受时间的限制，不能够详细的来讲。所以唯独在自己道场啊，这个讲的是透彻啊。那么我去大概总是八月底啊，或者九月初回来，回来跟大家见见面，恐怕也时间不太多啊，因为我想回来可能住十天啊，可能住十天，我要到香港讲经啊，香港已经约定了九月十五到十月十五。也是讲无量寿经，六十个小时要把这部经讲圆满啊，跟新加坡一样。那么讲圆满之后呢，我到大陆啊，大陆那边佛教会也邀请我讲经啊，我决定讲经啊，讲一段两段都是经文，我不做这个专题讲义啊。无量寿经里面要紧的抽个几段呢，我来跟他们讲啊。那么可能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啊，有一些地方的时候，现在找的地方很多，去一次只能去两三个地方啊。那么以后有机会啊再去啊，他既然请我了，这是一个好机会啊，是我应该去跟他们这个讲讲佛法的道理，让他们清醒清醒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有好处的，有助于两岸的
和平，有助于。尤其我讲经的时候，他们共产党干部来听的都很多。我去年在光孝寺讲。